伯父伯母弟兄姐妹你们好，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跟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每一次我都觉得很紧张，我的心脏跳了几乎是多了一倍，肾上腺也高了两倍以上，但是我很高兴，也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跟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离开香港已经有20多年，香港的社会人事瞬时万变，但香港的教会却积极的则努力不懈的服侍跟见证主。在去年就有一个相当大的教会，他们拆去了他们的旧堂，来准备建筑一间蛮大的新堂。根据他们的估计，他们将要耗资21亿港元。21亿港元多少美金呢？ 2.56 亿的美金。那现在香港最大的礼拜堂，他们座位有多少呢？好像跟我们这样比的话，他们还超过有20个，就是1600个位置。我们现在是1040个。要盖那个新的礼拜堂有多大呢？可以多一倍，就是3200个座位。这么大的礼拜堂有28万平方尺。大概他们有200个停车的位置，那个2200个的位置座位的礼拜堂，他们将会成为香港最大最大的礼拜堂。教会越大越好呢，是不是？教会是越多人越好呢，越多人才越好呢？究竟外面的人怎么来看教会？我们又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的教会呢？弟兄姐妹，要是我请你来评价，你怎么来看若哥？你怎么来看若哥？外面的人怎么来看我们？这都值得我们重新的反省。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看自己？但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究竟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看我们。要是耶稣基督要打分数的话，他给多少分数给若哥教会？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要求，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要明白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要求，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保罗、彼得的书信的里面都可以找到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跟对教会的激活怎么样。但在新约的里面，我想讲的最清楚、最精确的又最全面的，就是启示录第二跟第三两章，讲到耶稣基督写信给7个教会，他不同的指出他们的需要。今天我就跟你们一同来思想第一件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耶稣基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究竟他对这个教会有什么的责备，有什么的期望？我们好不好一同的来念启示录第2章第1到第7节？是不是刚才念过？已经念过了，我们就不再念了。我是一个懒惰的人。好，我们一同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好不好？主耶稣，当暑假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是都放假了。在这个时间，也许在外面有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在外面旅行， 求你提醒他们，在这个主日都找教会来敬拜，来亲近我们的神。主，我们没有去的，留守在教会的，求你教导我们来寻找主的心意，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您所喜爱的教会，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把讲台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亲近，我们的聆听，主啊，您都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写信给他的七个教会，第一封信是给以弗所教会的。而这个舍信的次序，大部分是根据当时通商的道路，因为以弗所比六个的城市，比其他六个城市更靠近拔摩海岛，因此他就成为七个教会名列第一的收信者。以弗所的城市有什么故事呢？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以弗所是一个备受罗马帝国宠爱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被称为亚细亚的大刀会，它位于罗马向东通商的一个很重要的航线的上面，是以弗所名闻天下的，使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庙，称为亚迪米女神庙，拉丁文就称为 Diana。 那这一个女神庙，那个庞大是夸张的，比现在我们所晓得的巴森农神庙大四倍，在当时被称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看看那个教会的历史又怎么样？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里面，他的心里面想到以弗所去，但是奇妙的就是圣灵禁止，于是他就没有到亚细亚去。但是当保罗回城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做了很短暂的一个停留，就可能是这个原因。保罗就观察到以弗所在这个地理位置里面关系重大，因此当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要直接到以弗所，并且他在以弗所停留了有两年半之久。保罗停留在以弗所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接着保罗的宣讲来震撼了整个以弗所。那个结果呢，就把亚底米女神的神龛那个生意大降，这引起当时做神庙生意的人那个暴动，于是保罗就被赶逐离开以弗所。当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来看守成长的中的以弗所教会，就是提摩太。后来保罗在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牢的时候，他就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后来保罗又写了两封信给提摩太，根据早期教会的传说，使徒约翰在初期牧业的时候也曾经代替了提摩太在以弗所的牧养教会。这个背景你要留意的就是，如今约翰被放逐在拔摩海岛，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你要为我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这是约翰曾经牧养的教会，因此约翰的心情听到教会的元首要叫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那个内心的深处会有一点的激动，有点好奇，就是究竟教会的元首要我写什么给我曾经牧养的教会呢？好，我们来看二章第一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二章一节，预备，来。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要你留意哈，我要你留意。主耶稣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只是他自己。他的手拿着七星，星就是教会的侍者。教会的侍者是握在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手中。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万有的主宰。还有呢，这位教会的元首，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当中，金灯台就是教会，我们今天也是个金灯台。当这一个金灯台教会的元首行走的时候，对第一世纪受信的以弗所人有什么的反应呢？很大很大反应。因为在当时每年以弗所人整个的城都震动起来的，就是因为他们要把亚底米女神的像从神庵的里面拿出来，放在很美丽的一个金马车的里面，有马车要把这个女神像来拖行，来游行。当他们把这神像拿下来的时候，他们很小心牢牢的把那个神像绑在马车的上面，因为他们晓得不好好绑住它的话，神像摔下来就糟糕了。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神像需要拿下来用人手，绑起来用绳子，用马车把它拉着行走，胜在它来行走。但是我们的主教会的元首并不绑在马车上，并不需要人把它来牵动来走。我们的主是君临天下，昂首阔步，他在教会的当中来行走，他也行走在我们若歌教会的当中。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才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怎么来称呼自己呢？第二第三节我们同念好不好？第二第三节，预备来，我知道你的行为，还有第六节，预备来，然而耶稣基督的称赞。我喜欢第二节第一句，我知道。当你在殷勤的时候没人晓得，但主耶稣说我知道。当你懒惰的时候，你以为没有人晓得，主耶稣说我都知道。当你服侍疲倦疲劳，但是你还是来咬紧牙筋服侍的时候，主耶稣说我都知道。弟兄姐妹，主知道，使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的兴奋，有一种 passion， 那种 passion 就是我为什么这样来继续下去呢？因为我的主在暗中来查看。但也使我们惧怕，当我懒惰，当我不忠心的时候，主说我都知道。所以我们要小心在主的面前，他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他行走在教会的里面，他也行走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行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的里面。你的行为，行为这个是翻译得很怪很奇怪。第一，这个是就是你整个生活形态，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整个人的表现，从你内心的深处，你想什么你讲什么，就说 我都知道。他也知道教会那个劳碌 hard work， 什么劳碌？这是努力的工作，纵使精疲力尽，仍然是不后退、不放弃。以弗所教会的特征，就是整个教会都是服侍了一群人，是完全是全民皆兵的，每一个肢体都参与侍奉，照顾孤单的、无依无靠的，探问那些老弱的、患病的，教导那些年幼的。这一组来管理饭食，那一组来负责清洁，每一个人都为主献上力量，勤奋尽责，这就是勤劳劳碌。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在外面太阳晒的时候来指挥交通，你在哪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疲累的时候还在厨房服侍的时候，你在哪里？主耶稣说，我都知道你勤劳，你尽力，我都知道。跟着在劳苦的里面还有是忍耐。什么叫忍耐？忍耐就是锲而不舍，锲而不舍。当教会面对污秽攻击的时候，仍然默守信仰。以弗所是一个宗教的大熔炉，百姓对亚底米女神无不卑躬却施，还有敬拜帝王东方邪术。保罗的福音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震撼。保罗现在已经离世多时，耶稣基督的信仰还是薪火相传下去，但是基督徒不受欢迎的情况还没有好转，没有得到外面的认同，没有得到外面的那个对他的好的态度，没有。既然信徒不肯敬拜帝王跟女神，他们做生意，他们的生活就被抵制，他们被敌对，被诽谤、诬告、谋害。信徒在生活里面，在工作的里面，在贸易的里面难以立足，但是以弗所的信徒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还是争中不已。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弊害，但是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怎么样把福音来传出去，别人有没有因着我们的见证，他们的心来归向神。还有第三样，他们的优点就是嫉恶如仇。在这里说，第六节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格拉一党的人到底他们是谁呢？他们的教训又怎么样？他们的行为又怎么样呢？其实难以考察。尼格拉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毁坏民众的，毁坏民众的。可能这个名字只是一个象征，大致上他们的教训、他们的教导是非常错谬的。他们的道德败坏，行为放纵，他们在亚细亚的地方播散毒素。以弗所的信徒对这些假师父的教导四心聆听之下，他们经过分辨、祷告、讨论，经过审查、考察，最后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异端，就不跟他们在一起，离弃了尼格拉党的教训。那其实在七个教会的里面，除了以弗所教会之外，还有两个教会同样受到异端的影响，一个就是别加摩，一个就是推亚推拉教会。以弗所教会他们甘愿为主的名忍受一切的劳苦，一切的艰难，他们不懈怠，弟兄姐妹忙于服侍，殷勤服侍，甘心受苦，他们的信仰纯正，这样的教会 你想还有什么要求？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但是主耶稣很温柔的从称赞这转到对他的责备的里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四节好不好？第四节我们一同的来看，看，预备来。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First love， 我姑且给他一个名称，这个教会每一样都好，不过他离开了，他放弃了，他忘记了起初恋的情怀。其实这句话非常难解释的，在这里主耶稣不是说以弗所的教会没有爱心，其实以弗所教会仍然有爱神爱人的心，但是今天的爱心大不如前，他失去了当初热情的爱，这是初恋的情怀。其实这常常成为我问自己，我服侍主40多年，究竟今天的我跟我离开神学院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有没有改变呢？我诚实告诉你，大不如前。有很多时候我要承认，就是那个起初那个初恋的情怀没有了。我还记得我当初服侍的时候，真是愿意整个人摆上，头也可以给神拿掉，剩热血也可以给神拿掉。但是现在不一样，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就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说，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为什么保罗用愤恨这个字来形容呢？因为我把你们许配了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金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这是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失去了对耶稣基督所存清洁的心。弟兄姐妹，为什么起初的爱心会失去呢？你想，为什么大不如前？为什么今天的我跟去年的、前年的，当我奉献的那一天大不如前？我告诉你，每一个美德本身都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可能性，自我毁灭的一个的可能性。其实无论是在昔日以弗所的教会，或许是今天我们若个教会，能不能够维持那一份最初那种单纯清洁的爱，信主的日子越久，服侍主越久，我们的挫折越多，我们的受伤越不少。弟兄姐妹，对神对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那个爱心慢慢冷淡，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慢慢的淡薄了。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慢慢的冷淡。面对这个失去初恋情怀的教会，耶稣基督没有任凭他。我们来看启示录2章5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预备来。所以应当回想，基督耶稣的命令，所以你应当回想。这是第一，有三个的步骤要回想。第二，要悔改。第三，行起初所行的事。回想要是使人要恢复 使人满意的关系。我想回忆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力量。教会的元首呼唤他的教会，你要回想早年的岁月，在那个时候教会充满了爱，所有进来的人他们都给这个相爱的气氛跟关系所包围所感动，能够接纳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接纳每一个有困难的人来到这里，他们都给宽恕给爱所包围，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这个回响也针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对的情侣，他们的爱心慢慢冷淡，一对夫妇他的爱心慢慢的冷淡，最好怎么样呢？回到第一次谈恋爱爱的那个餐厅烛光晚餐，也许可以勾起很多的思潮，很多的故事而来。跟着不单是回想，要悔改。悔改在这个希腊文的时态的里面含有，这是刻不容缓，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感觉，就是你要立刻要快，现在不要拖到明天。还有呢，行起初所行的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做时容易做时困难的事情。纵使你依照起初所行的来做，但那种的心情那种的感觉已经大不如前。终使驻言为改，能否情欲如前？但耶稣基督向他的教会发出严厉的斥责，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领导你哪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灯台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发光，是照耀。要是叫那个灯台没有了爱，他就失去了他的光芒，借局就是给主从原处拿去了。其实我想在世界上有哪一间教会是永远兴旺，永远永远的人数增多，不会衰败的？我不晓得有没有，我看着没有。教会不断在被考验的里面，从安提阿教会的监督伊哥拉雕在第二世纪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来信里面的信的里面，我们就晓得以弗所教会收到主给他的信，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复兴的时刻，不过太短，很短。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很快就跌倒，陷进这个冰冷的里面。到了中世纪，以弗所教会就完全失去了登台的使命。其实主耶稣对以弗所的警告也是今天对所有教会的警告，但是主耶稣跟着有一个应许，我们一同的来念第二章第七节好不好？第七节，预备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每一封信的末了，主耶稣对得胜的都赐下了赏赐的承诺。得胜的，我必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汁来赐给他吃。我们每个人不会忘记，自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被赶逐离开乐园，乐园中的生命树就给天使拿出火焰的剑来把守，免得他们吃了果汁就永远不死。但是在这里，在启示录的里面，神要他的子民吃乐园里面生命树的果汁，就是说神要把他们破碎的关系重新的来修改。我们都不会否认一个不变的原则，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光明跟温暖。光明跟温暖才能够把那个冰冷的心情 温暖过来。一个没有爱的教会，严格来说是不能称为教会的。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本身就是爱的关系，要是没有了爱，教会一切的工作就了无生气。大概30年之后，以弗所新的一代兴起来了，他们没有正视这个告诫，要恢复初恋的情怀，没有，他们在爱的道路上摇摆不定，最后冰冷死寂，从一个争中爱主到别有所爱慕，到一个仍然劳碌但是好像个奴仆一样。他们非常勤力，但是只是一个奴仆的勤力，没有的爱，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当我预备这个初恋的情怀的时候，我想到在创世纪29章有一句话是描写雅各的，他说雅各为拉结服侍了拉班有七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爱真是很美妙的事情。爱是雅各劳碌卖命，但是他的卖命，他的劳碌充满了那种生动活力跟热情。他不是咬紧牙关握紧船头的来迎接每一天，他乃是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因为他要为他的爱人来表现他爱他的心，因此他都一切的劳苦到他都没有什么的怨言。我想到在最近我跟师母过了43年的结婚周年纪念，所以你晓得我多么大了。那个晚上我们就在一个餐馆来享受烛光的晚餐，其实他做饭菜是蛮好吃的，但是我想是应该让他休息的，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的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我看着眼前的妻子，她还是我初恋的情人，我也想到40多年之前我向她的父母求婚的那个晚上。那天我很紧张，肾上腺也是高升，血压也是高升，什么都高升。我穿着整齐，白色的衬衫，红色的领带，黑色的长裤，这是我一切的。我就去看我的未来岳父，要看他求婚。客厅的里面我来了，客厅里面只有未来的岳父岳母两个人对着我，那四母跟他的弟弟妹妹呢完全躲起来了，他们很紧张，他们把门轻轻的打开一点点，要听听在外面人讲什么，但是他们都不出来，那我也甚至可以听到他们呼吸的声音，他们也很紧张。五个弟兄姐妹在那里来等待这一个人要向爸爸妈妈那求婚呢。我对着爱人的父母，我是有备而来的，奖章我都写好了。我就会常常我要鼓励自己，我有教主日学的经验，我有讲道的经验，我要尽力竭尽全力要说服这一对的父母把他的女儿来嫁给我。所以我很神奇的来，一看到他的时候坐下来，我就发现自己手也软脚也软，我就对我的未来岳父说，朱伯伯，我想，我的未来岳父看我想来想去，想不到一个结果出来，他又可怜又同情的看着我说：“我知道你想什么。”我很兴奋，又愕然：“你怎么晓得我想什么呢？”但是我也不晓得怎么来答应下去。他跟着就说。 你想跟我的女儿结婚，对吗？哇，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就觉得整个世界最明白我心里就是这个老人家。跟着他就说，哎，我还没有答应你啊，你不要这么开心。我整个人就好像给倒了一冷水。他就对我说，哎，他说林小姐啊，林小子，小子，他说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啊？啊，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老实说，我一直来问自己，我挤不出答案的，就是我凭什么要把他的女儿娶过来的？那时候我真是有一种无语问苍天的感觉。我告诉你，二十多年之后，我也同样把问题问我两个求婚的女婿，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啊，他们比较幸福，因为他们从我的女儿口中已经拿到标准答案。那我就自己来想，我凭什么来娶他的女儿呢？我的薪水是他女儿的两倍，负两倍，负两倍，不是多两倍，那已经无望了。看来负担家庭经济的责任是他的女儿，长幼时的是他的女儿，不是我。他的女儿是长女，我是老幺，家庭小事不用我操心，大事也让他的大女儿来管来决定，那凭什么来娶他的女儿呢？至于礼金多少，酒席多少，婚后住在哪里，怎么一箩筐的问题，我越想我就越沮丧，我就想堕门而出，不会再问了，没答案。但我看到我的未来岳母对我的关注，于是我终于鼓起勇气对岳父说，我说岳父，其实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爱你的女儿，你的女儿也爱我，除了你的女儿，我不会爱任何的女孩子，除了我，你的女儿也不会嫁给别的男孩子，你不要想别的，我就是唯一的一个。完全不按奖章而讲，所写的奖章都没用，不按规章而行事，一口气讲完，我连呼吸都停止了，整个人挨住了。哎呦，我这么为什么这么大胆，奖章都没有就这样来讲。以后跟着我就定做朱伯伯。岳父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嘿，小子，你不用给我什么东西，只要你一生一世爱我的女儿，我就把女儿嫁给你。我还记得他这样说，只要你爱我的女儿，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着眼前的妻子，她还是我初恋的情人。我就承诺，我对岳父的承诺，岳母的承诺，爱她一辈子。问世间情为可恶，只叫生死相许。主耶稣要你的，不光是你的劳勤劳，你的流汗为他的工作，他要的只是初恋的情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要是我们曾经爱你，如今不在，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能爱你。只有你的爱在我们内心来焚烧，我们才会热起来。主，要是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已经失去初恋的情怀，主耶稣怜悯我们，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地跟随你。要是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冷淡，因为服侍里面有点受伤，因为服侍里面有点被误会，要是在服侍的里面我们有差了一点的不纯正的动机，以致我们对你的爱慢慢的消失， 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重新把爱你的心，那个初恋的情怀放在我们内心，以致我们可以爱，重新的爱，因为您爱我们。求您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